2年前你买了个飞机，但当时比较穷，买的低配版，发动机推力不够大。现在你有钱了，开始嫌飞机飞得不够快，就想换个推力更大的发动机，体验速度与激情。那这么做种不种呢？回答之前，你先拿出飞机的说明书，会看到这么一张图，叫飞行包线，大概长这样，给你标出了飞机允许的最小速度、最大高度以及最大速度。你的飞机有最小速度限制，这好理解，因为升力大小和速度平方成正相关，飞太慢了，升力不够，飞机会摔。有最大高度限制也好理解，因为空气密度和大气压力都跟海拔高度成反相关，飞太高了，第一，氧气不够，发动机会憋死；第二，飞机外气压太低，机身结构也受不了，可能会炸。但是你问了，我的飞机它为啥还有最大速度限制呢？按理说，根据咱高中学的牛顿经典力学，一个物体只要它受力，运动状态就会改变，只要飞机发动机的推力还大于空气阻力，飞机就应该能一直加速呀。既然如此，它为啥会有最大速度限制？哎呀，好问题。你如果再好好回忆回忆，会发现你高中学的物理，无论是小球还是小方块还是小木棍，是不是都把它们简化成了钢体，绝对钢体。也就是说啊，无论它们受多大的力，无论怎么运动都不会变形，形状和体积都不会变化。但现实世界中哪有啥绝对钢体呢？那大丈夫还讲究个能屈能伸，就算是个秤砣，你敲它一下它还会震动呢，只是震动幅度很小，你感觉不到而已。那天上的飞机当然更不是钢体，它会被空气扰动，会变形，会震动。至于它为啥会震，咱不做力的分析，因为太复杂，我也说不明白。我们从能量的角度看，空气扰动飞机可以认为是空气给飞机输入了能量，飞机飞得越快，扰动越大也越密，输入的能量就越多。而飞机抖动会消耗能量，抖动的越快，幅度越大，消耗的能量也越多，输入和输出这就看它俩咋平衡了。如果飞机飞得比较慢，那输入的能量不够多，飞机稍微一哆嗦，能量就耗干净了，所以机身啊会越抖越慢，逐渐停止，哎，问题不大。如果你继续给油，继续加速，就会出现输入能量和消耗能量相等的情况，那飞机的抖动幅度就不变了，一直抖停不下来，飞机的这个速度就叫临界速度。超过临界速度之后继续加速呢，村头王大爷都能猜到，机身吸收的能量就会比消耗的多，那震动幅度也会越来越大，最后材料强度扛不住，就会发生航空领域最惨烈的事故，戈尔巴乔夫失效，也就是空中解体。在结构力学领域，这个现象还有个专业名称，颤振。前面说的临界速度就叫颤振临界速度。理论上来说，每一架飞机都会发生颤振，只要速度够快。颤振非常非常危险啊，它一旦发生，你想改出来很难的，因为从发生到你的飞机解体可能连一秒钟都不到，你根本反应不过来，连把身份证含嘴里的时间都不给你。所以在设计飞机时，工程师都会非常认真地对待颤振，通过做仿真、吹风洞，把飞机的颤振特性尽可能摸准，尽可能知道这个颤振临界速度是多少。颤振仿真想算准不容易，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流故耦合问题。吹风洞想吹准确也不容易，因为你吹的飞机模型肯定是缩比的，和真飞机不完全一样。算不准咋办呢？直接上天飞。飞机试飞有三大危险项目，第一个是失速尾旋，逐渐增大飞机的攻角，让飞机进入失速状态，失去升力，然后改出来。第二个是空中停车，也就是发动机在空中熄火，让飞机变成滑翔机，然后飞行员在空中点火，重新启动。失速和空中停车都很刺激的，哪个飞行员遇到了那都得一脑门汗。但说实话，这两个在颤振面前都是弟弟，因为失速你还有机会改出来，发动机熄火了你还有机会重启，但颤振你大概率没机会抢救。试航规章对飞机颤振也有明确要求， CCAR 25部的629条就说了，你的飞机允许飞行的最高速度或者最大马赫数增大 15% 之后也不能发生颤振。实际操作中为了确保安全，这个余量可能留得更大，可能会用 30%。 举个例子啊，假如你买的飞机厂家他跟你说，这个飞机啊，巡航阶段允许飞行的最大马赫数是 0.6， 你用 0.6 乘以 1.3， 就能知道这架飞机在高空的临界颤振马赫数差不多就是 0.78， 再快就可能发生戈尔巴乔夫失效。现在的民航客机装的都有防超速系统，一旦你接近最大允许速度，驾驶舱会给你闪灯，给你报警。如果你不听，配置比较高的飞机甚至会强制给你减速。说到这儿，你紧接着问了，说马老师，你别搁这吓我了，你就告诉我怎么办才能提高飞机的颤振速度吧，我看自己能不能改改。哎呀，又是个好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增加机身的刚度，说人话就是提高它抗变形的能力。因为颤振的本质是空气的扰动造成了机身的抖动和变形，那我把机身弄得硬一点，比如把飞机蒙皮做厚点，把支撑骨架做得密一点粗一点，就能直接提高飞机的颤振临界速度。你如果嫌麻烦不想改飞机，说工作量太大，还有个办法。2026年初，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发了个好消息，说他们的科研团队用十年努力开发了颤振模拟软件以及飞机的防颤振系统，不需要改机身结构，只需要装一些传感器，成本低效果好。经过试飞，这个系统能把翼身融合飞机这种很容易颤振的飞机，它的安全飞行速度提高了 62.5%。 还顺便发了一篇影响因子 16.1 的论文。你如果实在想改，可以试试联系南航那个团队，看能不能用他们的新方法给你的破飞机升级一下。哎呀，说到这儿不得不喊一句，南航牛逼，欢迎大家报考西北工业大学。视频讲到这儿，你肯定已经明白了，你那个破飞机啊，不是说换个新发动机就能飞得更快的，小心发生戈尔巴乔夫失效，让你去见马克思。本期视频讲的内容啊，过于实用，最后平衡一下，给大家推荐个无用但很有趣的小东西。航空主题的纯钛小方块，除了帅，基本没什么用。如果硬要说它有啥用，我觉得就是你坐在工位上码代码、写报告、想方案的时候，哎，手里面有一个能盘的东西。因为我知道观众里面有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是脑力工作者，思考的时候手里面有个这个小玩意儿就很舒服，更有灵感。哎呀，邪门，航空航天典型材料钛就很适合这个场景。这个钛块重量是125克，二两半，还是比较有分量的。钛这个材料它的生物兼容性非常好，它和人体皮肤接触呢也不会产生一锌烯三铜这种有血腥味的物质，所以也就不会有铜铁这些金属的酸味。钛块的表面我设计的航空主题图案激光刻的很浅很淡，手摸着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当然如果你不认可我的设计，还可以选择白板什么都不刻，但是要贵5毛钱，作为你不认可我设计的惩罚。如果你更有实力，还可以看看这一款锂电池驱动的全金属航空发动机模型，很精致，两三个小时的拼装过程也非常的有沉浸感，无论是作为静态摆件还是动态的教具都非常不错。喜欢的话点击评论区链接下单，会送你钛合金的钥匙扣。现在这个发动机的存货已经很少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观众可以去我的网站markayev.com 下单，包邮的。别忘了下单之前找客服喊一声相亲相爱一家人，咱自己人会有大额的优惠券相送。好了，时间不短了，哎，该说不说，这一期视频真是醒锅了，你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如果还没有被提出来，别忘了转发视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家庭群，和亲戚们一起进步。我是马卡耶夫，咱下期见。